1966年，文革爆发，刚上初中一年级的习近平啊，就被卷入了这场史无前例的政治运动当中。后来呢，又上山下乡，知青插队。虽说是个初中毕业，但其实呢，从来都没有好好上过初中。像习近平他们这一代人啊，有一个专属名词，叫做老三届。什么是老三届呢？老三届就是1966年、67年、68年这三届的初中和高中毕业生。当时啊，大学不招生，工厂不招工，直到1968年年底，毛泽东才缓过神来。这帮正值荷尔蒙爆发式分泌的孩子们天天待在城里，无所事事，那可都是祸害啊。于是啊，毛泽东大手一挥，老三届们被下放农村，广阔天地，大有可为去了。而在这老三届当中啊，最悲剧的莫过于最后一届，也就是68届。而习近平呢，正好是68届。为什么说他们是最悲催的一代呢？习近平作为1968年的初中毕业生，初中三年和文化大革命的头三年完美重合。1965年9月入学，刚上不到一年啊，就停课了。直到1967年10月复课闹革命，习近平这初二就没上。因为父亲习仲勋的原因，习近平还被揪出来成了黑帮家属，后来躲到富平的大姑家里，等风头过去了才敢回北京。可习近平一回京啊，就惊讶地发现自己原来上的那个81学校怎么被解散了呢？只好去了25中，勉强上了点初三的尾巴，就这样莫名其妙地毕业了。这么一说啊，习近平的初中其实只上了一年左右，再加上81学校的小学六年，习近平接受基础教育的时间满打满算不到七年时间。这也就难怪习总书记喜欢念白字了。中国小学毕业是规定要认识2500个汉字，初中毕业呢是3500个。习书记啊，应该就是介于2500到3500个汉字之间，正好差不多一二级常用字的一半左右。再加上参加工作以后常年担任领导职务，也没有人敢给他指出来啊。现在登上了更大的舞台，才逐渐显现了出来。虽说只上了七年学，但话说回来，习近平这小学六年可是扎扎实实的六年。他上的这个81学校当时是出名的红色贵族学校，生源呢都是中央和部队的主要领导和子弟啊，不仅配备了全国一流的师资，还跟现在的国内私立学校一样搞了一贯制。也就是说，只要你一进来，那就是上到底算完，不需要你们去考虑什么升学的事儿。其实这也可以理解啊，中央领导的孩子怎么能跟你们老百姓一起卷呢？上一回啊，我们就说到过，习近平毕业之后呢，就去了梁家河插队，但是去容易啊，想回来啊，那可就难了。要不是妈妈齐心在背后穿针引线，从省委书记到县委书记，再到公社书记，甚至到村支书，都一通抹顺溜了。习近平这一路入党当支书，大干沼气的干出政绩，也不可能那么顺利。1975年，习近平终于被推荐回京上清华，才算是逃离了这梁家河。但是啊，习近平初中都没好好上过，高中呢，那就更别提了，怎么能跳级去上大学呢？其实啊，这放在当时啊，也并不稀罕。1972年，国务院科教组曾经有一个统计，北京11所高校的工农兵学员上过高中的不到 20%， 像习近平这样的初中生才是主力军，占到 60%， 小学的、小学以下的，甚至大字不识的文盲，加起来都还有20%多呢。1977年啊，清华大学的党委书记蒋南翔就跟邓小平抱怨过，说工农兵大学生啊，文化太差，到了大学怎么还要从语文数学补起来呢？邓小平听到以后，这气得大骂，说那你们还叫清华大学干什么呢？干脆啊，就叫清华中学，叫清华小学不就行了吗？可想而知啊，习近平当时那个文化，也可能是因为在梁家河的时候修沼气池修得比较成功， 就被强行扭送到了清华化工系学有机合成，那能学出个什么好结果呢？幸亏啊，习近平后来是当官去了，当年要是一念之差去搞了什么化工方面的工作，后果真是不堪设想。改革开放以后，政府其实也意识到了当年那几届工农兵大学生啊实在是太水了，为了把这帮人拦在专业领域之外，国家教委在1993年还特地下了个文件，给习近平这样的工农兵大学生呢一个特殊的称呼，不是有大学有大专吗？那你们啊介于两者之间，就叫大普，全称是大学普通班。当年和习近平一道在延安插队，离习近平所在的梁家河大队只有65公里的王岐山，也曾经是一名光荣的工农兵大学生。即使啊，王岐山后来还搞了一些高级经济师啊、政局级研究员之类的支撑，但在学历这一栏，王岐山从来都是老老实实填的，说自己的学历是西北大学历史系历史专业毕业，大学普通班。也正是因为啊，工农兵大学生的这个大普学历实在是太水了，很多地方选拔干部啊都对所谓的大普生是避之不及。不少和习近平同时期的领导干部，当年作为工农兵学员，明明已经上了一遍大学，后来恢复高考又立马再考了一遍大学，不惜上两遍大学也要洗刷自己的工农兵学员身份，免得仕途受阻。这里面比较有名的就是李元朝。文革时期啊，李元朝作为工农兵学员被推荐到上海师范大学，也就是今天的华东师范大学学数学。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年，李元朝就立刻重考了一遍复旦数学系。当今的国师王沪宁啊也是一样。文革期间，王沪宁被推荐到上海师范大学，上了一个类似于培训班一样的法语专科，甚至还被安排了上海出版局的铁饭碗工作。现在看来嘛，已经是相当不错了啊。但王沪宁同志志存高远，1978年就再次高考，一举考进复旦的国际政治系，也就是现在的国际关系和公共事务学院，这才有了后来的飞黄腾达。其实啊，就连习近平的同学，也是在清华时期的上下铺室友陈曦，也对他俩这个共同的大普学历啊很不满意。当年习近平一毕业就去国防部长耿彪那上班了，陈曦呢可没有习近平那么好的爸爸，只能回到老家福州任教。但陈曦在福州是越想越不对劲儿啊，这屁股都没坐热，六月回的福州，九月就又卷土重来，再次考进清华的化工系攻读硕士，毕业以后呢一直留校工作。当年在清华的时候啊，据说陈曦和习近平都是一等一的体育高手。习近平呢是200斤麦子抓起来就走，十里山路不换肩，举世闻名无可置疑。陈曦呢是南方人，以前哪见过习近平这种北方汉子一身腱子肉横练的功夫啊，一入学就被小习同学给彻底折服了。但这天下武功啊，唯快不破，就好像北乔峰南慕容，习近平走的是乔峰那种刚猛路线，陈曦呢则是慕容复那种轻巧灵动型的，斗转星移嘛。陈曦曾经代表清华六次参加首都高校运动会，100米、200米、400米三个项目5次冠军，还有3次亚军。1982年呢还创造了100米的赛会记录，一时间啊也是震动京城，赫赫扬名啊，江湖人送外号清华吴艳妮了，属于是。后来习近平刚在十七大上被立为储君，第二年就把陈曦给提到了教育部副部长的位置上。19大上陈曦又顺利入局，跻身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行列，中央书记处书记、中组部部长、中央党校校长，通通是一把抓。陈曦的人生故事啊，给我们最大的启迪就是，报志愿选大学固然重要，但选寝室呢也很重要。扯远了啊，习近平目前的最高学历呢是法学博士， 我们后面再说为什么是法学博士，先说他是怎么得到博士学位的。1998年到2002年这四年期间，已经贵为福建省省长的习近平恰巧赶上远华案案发。习省长啊，就是一方面夙夜在公，日理万机，另一方面啊，捎带手又在清华拿了一个博士学位。按理说，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，像习省长那样的二把手不在少数，再加上中央部委的各位副职们，没有上百啊，也有几十了。但能在清华大学拿一个博士学位的，习近平可能是独一份。堂堂清华大学，为什么要给习近平这个殊荣呢？这个就又要说到习近平的那位大学室友陈希了。前头说过，陈希从1982年毕业就一直留在清华。大家都知道啊，在大学工作呢有两条路，一是学术，二呢是行政。陈希啊就是行政，走仕途的属于是。到了习近平90年代想要拿个博士学位来给自己镀镀金的时候，陈希在清华浸淫十数年，已经干到了党委的第一副书记了。等到习近平拿到博士学位的2002年呢，陈希百尺竿头更进一步，晋升清华的一把手书记。那么给大学室友习省长搞个博士学位，还不是陈书记一句话的事儿吗？2009年人民大学的校长季宝成就曾经说过，中国最大的博士群体啊，不在高校，而是在官场。习近平啊，便是这么一位官场上的在职博士，也叫论文博士。一不需要入学考试，二不需要到校听课，甚至像习近平这样只有一个工农兵大学生的大普文凭，硕士呢也没上过，就可以破格录取。他的导师刘美寻说，习省长当时啊是为民操劳，定期的面授呢也来不了，那怎么办呢？刘老师想了个办法，每次都贴心的把要学的内容录成磁带再寄到福建。在那个网络还不发达的年代里啊，刘老师为了学生能够好好学习，也是操碎了心。想必啊，在当时的福建省政府省长办公室里，每到夜深人静，习省长就会掏出刘老师的磁带啊，也给咱们现在听这个《说习全传》似的啊，亲自收听，亲自点赞，亲自评论。大家可能要问了，清华怎么敢这么干呢？这不是对那些辛苦读博的正经研究生们的不公吗？但其实呢，在职博士设立的初衷啊，并不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样，只是后来呢，被官员和权力给扭曲了。理论上来说，像习近平这种地方大员，平时的施政就可以看作是一场实验，根据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来验证他们心中的假设，再从实践中呢得到原始数据，是非常有价值的研究成果。理想情况下，如果习近平能够在导师的指导下把这些研究成果做成一篇论文，那么博士学位啊就不能算白拿。其实不仅仅是习近平啊，常被拿来跟习近平做比较的李克强不也是论文博士吗？不可否认啊，李克强的确是恢复高考以后从安徽考进的北大，人中龙凤，真天之骄子，后来也的确是师从北大厉以宁教授拿到了经济学的硕士和博士学位。但是啊，1988年到1995年期间，李克强可还在团中央当着书记处书记呢，后来啊还当了第一书记，与此同时拿到的学位呢也属于是在职博士。但习近平和李克强不同的是啊，习近平拿的是一个法学博士，这难免让人会摸不着头脑，你选的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吗？为什么又拿了一个法学博士呢？但其实啊，习近平人家这个法学博士并不是法律博士，中国在授学位这个问题上有自己的特殊分法，按大门类来授的话，马克思主义 确实属于法学大类，其他包括政治学啊、社会学啊，甚至民族学也都属于法学大类。因此啊，授给习近平一个法学博士倒也是没什么问题。还有人说啊，习近平的毕业论文《中国农村市场化研究》明显是经济学论文嘛，怎么能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授法学博士呢？但习近平这篇毕业论文啊，其实是被归为了政治经济学，而不是经济学。政治经济学那就属于马克思主义专业范畴了嘛，那给他发法学博士也就顺理成章了。毕竟啊，陈锡书记也在清华混了那么多年了，给他上铺的兄弟发一个博士学位还发不明白吗？最后啊，我们还得说一说习近平的这篇毕业论文，160多页，平心而论学术水平非常有限，但这是中国的特殊国情决定的，并不是习近平的问题。中国只要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沾边的学术研究都是如此，看一看如今中国遍地开花的马克思主义学院，我们就明白了，这一行的实际打法并不是研究，而是曲解，看点就是谁能曲解的更加合理、更加漂亮，谁能从原教旨的马克思主义当中找到理论根据，来证明改革开放、市场经济、三个代表、八荣八耻、民族复兴的中国梦，甚至新制生产力都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，那谁就是这一行的高手。习近平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写农村市场化也是一样，如果他能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严丝合缝地套到农村市场化上去，还讲得煞有介事，那么就是一篇在中国特殊国情之下的高水平论文。在中国，这种高水平人才向来是层出不穷的，从陈伯达再到文革时期的张春桥，再到当今的国师王沪宁，都是学问啊已经做到了融会贯通，总能为当下政府的施政呢找到理论根据，而且啊还搞得堂而皇之，属于是这一类学问的集大成者了。但显然啊，习省长当年的那篇毕业论文还远远没有达到这个水平，对理论曲解呢显得有些生硬，很多地方呢也没有说圆，很难说是上品。然而啊，习近平论文的硬伤啊也不在于此，而在于没有实验，没有实验呢也就没有原始数据，更加也就没有研究成果了。论文的一般写法就是提出假设，然后用实验去证明真伪，从而呢得出结论。前头说过，习近平这样的在职博士啊，就是默认你没在学校上学，是因为你的施政工作算是一场实验，要你带着这个实验的研究成果来完成论文。比如习近平写的这个农村市场化，如果他在福建有一些推进农村市场化的相关政策，比如城市怎么接纳农村的剩余劳动力，怎么把农产品卖出去，拿这种实验得出的原始数据来论证，必将是一篇极具价值的论文，尤其是作为博士毕业论文，创新性拉满啊！毕竟全中国也没几个人能写这样的论文，因为有权利搞这种实验的大官又有几个呢？这甚至对清华现有的研究成果都是一个大大的补充，给他一个博士学位，清华也是不吃亏的。但可惜啊，习近平的论文啊并没有这么做，作为一名在职的领导干部，太多敏感问题需要回避了，太多实验啊不能去做了，太多真实数据是不能与外人道的，他只能引用一些公开材料，比如政府报告啊、历史数据啊，或许可以说是一篇论文，但绝对不是博士毕业论文，如果放到西方的正规大学，几乎没有任何通过的可能。其实啊，习近平在清华读博期间不仅仅只写了一篇毕业论文而已，还出版了5本学术著作，又在清华的期刊上呢发表了12篇论文。2001年，也就是拿到博士学位之前，还主编了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《科学与爱国》， 要知道，清华对于博士毕业要发几篇论文，发在什么期刊上是没有硬性要求的。习省长在百忙之中还能如此高产，恐怕要让很多全职的研究生、全职的教授都要脸红了。曾几何时啊，中国还是所谓的工程师治国，从江时代到胡时代，盘踞高位的很多都是工程师出身。当时有些老百姓还说，怎么能让工程师来治国呢？理工科懂什么国家大事呢？现如今也算是得偿所愿了。中共建政以来，从打压知识分子到改革开放以后技术官僚兴起，再到现在所谓的小学生治国，其实啊，都是因果轮回。习近平也好，蔡奇也好，李强也好，都是文革悲剧的受害者。试想一下啊，如果没有文革，习近平在八一学校肯定会消消停停地上完小学、中学，然后凭着良好的教育和家庭的背景，顺利升入一所名牌大学，恐怕日后也就不用费尽心机搞出一个博士文凭出来了吧，或者弄得自己著作等身，欲盖弥彰啊，来掩饰他们那一代人因为政治原因不能好好接受教育的伤疤。毛泽东种下的因啊，现在结成了习近平这一代的果。但只可惜啊，这个果却要全中国的同胞一起去承担了。
点赞、打赏、加关注，感谢您的支持。